欢迎回到兄妹不 goodbye， 大家好，我们是 JS， 这是一个关于音乐创作和生活分享的频道。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给我们五颗星好评，也请分享给你的朋友，有你的支持才能让我们继续做更多好节目哦。那 JS 在这边呢，要先祝大家恭喜发财，
新年快乐，
虎年行大运。
大家虽然没有看到我们，但是我们两个人是那个手有合十的，
对，我们手有举起来，对，一个拜年的动作哈。过年呢，我们就要聊聊，先聊聊过年的歌曲好了。
嗯，
大家其实啊，在圣诞节的时候，就是被很多的圣诞歌轰炸，然后轰炸了一个月之后呢，就要开始被新年歌轰炸。
对啊，那个我看百货公司好像应该是十二月中下，应该是圣诞节过后就开始换成新年歌了。
对啊，然后我那天跟我朋友聊天，他说：“哎，终于你怎么不写一个新年歌？”
嗯，
他说：“你看大家到现在还在听中国娃娃，还在听小虎队，
大发财。”
恭喜你发财
对啊，我觉得新年歌其实蛮值得写一下的，
啊，
但是你上次在小草节目说你最想写的节庆歌是端午节。
哦，对对，因为我觉得那个好啦，因为
你说白蛇传的故事很有趣，是不是？
对，而且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人写。
对，
但我觉得过年歌其实也应该 update 一下，就是应该要有一些新的新年歌了。
嗯，
那在过去其实我觉得这种典型的新年歌里面，我最喜欢的我觉得还是那个小虎队跟忧欢派对唱的新年快乐，
那真的是蛮经典的啦。
对，词跟曲跟编曲都非常好，
而且我们是一开始是小时候因为喜欢小虎队跟忧欢派对，然后对这首歌很有印象，然后后来是我们自己出唱片，然后1999年的时候，我们 那一年整个跨年都在
跑场
，
对。
然后我记得好像是在中正纪念堂的时候，跑到最后一场，然后刚好就是跨年，就是跨过那个12点的时候，
对。
然后我们坐在计程车上，然后电台就一到了12点过后就开始放新年快乐。
好喜欢看你，
坦白的眼眸，一片蔚蓝晴空。
啊，对不起，我起音太高了。
四季还有夏秋冬，
夏和冬
哦，夏和冬，
再来一次，没关系。
四季还有夏和冬，谁说只能做朋友？
多希望和你同一个星座，唱着同样的歌。当我真心爱上你，天地也会变温柔。
对啊，那个时候的那个歌词就真的是那时候那种情窦初开的青少年，青少女心里面会想的，就是很想跟喜欢的人同一个星座啊，什么会记住他的生日啊什么。
陈乐融老师写的，
嗯，
其实他还蛮厉害的。
对啊，
他在那个年代写那样的歌词，我觉得应该是蛮前卫的，
啊，
就是还蛮时髦的，
就是现在听都还是很合适。
对啊，对啊，
嗯。
除了这些新年歌以外，有没有什么歌是让你听到你会觉得很有新年气氛的？那我先讲好了。
好，
我觉得有一首歌 Nicki Minaj 的 Super Bass 超有新年的气氛
哦，
因为他那个歌就是你知道就是那种电音的节奏嘛，就是节奏是蹦蹦蹦蹦蹦，就是很重的节奏。然后他那个歌里面又有副歌那个歌词又是蹦蹦隆蹦蹦蹦隆蹦呗，
很像咚咚咚咚锵，咚咚咚锵。
就是我那时候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歌也太有新年的气息了吧！
真的，他的编曲真的蛮有那个过年的感觉，
对啊，
就是有点放鞭炮、喜气洋洋的感觉。
对，那其实中文歌也有一些这样的歌，
你说除了中国娃娃之外吗？
对，我们刚才有讨论到啊，
哪一首啊？
我之前在做一个新人，他要翻唱一首歌
哦，因为过年的时候，大家就是因为每个人都在家嘛，所以很多人他们就会在家里做什么呢？打牌，然后打牌的人当然就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啊，赢的就是得意的笑，所以我觉得像那个得意的笑这首歌也是很适合，就是你知道在过年期间赢钱的人应该会很想唱这首歌。
得意的笑是李丽芬的作品，然后是小虫老师写的词曲。
得意的笑，有得意的笑，
笑看红尘人不老。
对啊，就是一首有种中国风然后又很欢乐的感觉、嗯、也是很适合在过年的时候听。嗯
嗯。然后我之前在制作的这个新人他有翻唱这个歌嘛、嗯、然后我们会把它编成一个全新的感觉，嗯，请大家拭目以待。
对啊。
好，那接下来的过年呢就要聊一下过年的一些禁忌。过年有哪些禁忌呢？好，我先随便翻到一个我就念了。
好，
过年期间忌向人讨债。过年期间不管是被要债或者跟人家要债的人在一整年都会很倒霉，因此忌讳向人讨债，建议过年前还清或追讨债务。
对啊，因为有对啊，因为有一句话说欠钱不要欠过年。嗯，对啊，就是可能你欠过年之后你就会一直欠下去。
比如说我们的客户啊或什么，其实他们都会在过年前
对赶、那個、快把钱结清，
对，赶快把账账结清这样子。 对、啊、對，
这是一个好习惯好习俗。
那还有什么呢？
再来就是过年的时候白天不要睡午觉。
为什么？
这个小时候就常有听爸爸在讲。
哦哦，对，好像过年的时候、
嗯、如果睡觉就会被骂。
我姐都很喜欢睡大觉然后我爸就会骂他。
对啊，因为过年的期间呢很多人会来家里面拜年嘛。嗯，那如果说刚好有朋友啊长辈啊亲戚来家里拜年，然后结果看见你在睡觉，这样子是很没有礼貌。
哦、嗯、那还有什么呢？过年的禁忌有一个是忌打破碗盘。
嗯，这个应该大家都很熟悉。
对，可是我觉得过年就是一个很容易打破碗盘的时间因为你记不记得小时候，就是啊，我记得小时候我们住婆婆家嘛、嗯、然后那个婆婆的所有的媳妇会回来。嗯嗯，那媳妇都会帮忙做菜嘛。
对，
那大家可能对厨房不熟悉、嗯、就难免会有打破碗盘的时候，
七手八脚，
大人都会说岁岁平安岁岁平安。嗯，那可是这我就想到血观音，岁岁平安岁岁平安。那个
我没有看呢、欸、
你没有看哦？
我没有看。
陈莎莉啊，她那个台词很有名。
哦，真的哦？
就是他们那时候送
了一个，因为那个看起来太可怕所以我不敢看
还蛮好看的、哦、就是可怕到有点好看。
真的假的？那就是跟那个迷离苏夜苏活一样，也是可怕到很好看。
对，就是惊悚片、嗯、然后
所以它是有那种给人家恐惧感的那种一句话，是不是一句台词在戏里面？
他们就送了一个礼物，然后是那个礼物其实是对那个人是一个咒诅、哦、就是要咒他死、嗯、然后那个就是反正那个神像那个佛像，他一接到那个佛像头就断掉，然后后来那个人就被暗杀嘛。
好可怕。
对，那其实就是一个凶兆、嗯、不是那个凶兆，
不是邪淫凶兆
不是那个蕾丝凶兆、嗯、OK 好，没事。好，还有什么禁忌？
还有就是不要从别人的口袋里面掏东西，应该是说不要让别人从你的口袋掏东西。哦，这样子的话，你的一整年的钱财都会被人家掏走。
欸，可是一般人也不太会让别人掏口袋的东西吧？
对，这个比较少看到这个禁忌。
哦，所以遇到警察，比如说要临检的话，也不能让警察掏、嗯。
等一下，我自己拿给你。
对。但我觉得一般人也不太会让别人掏自己的口袋吧，
除非是你比如说你手上拿很多东西然后叫别人帮我拿一下钥匙哦，对
对，这倒有可能。
有可能。
那还有一个忌讳呢，就是忌借钱。嗯，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初一借了别人钱，一年四季靠外援、嗯、初一借别人钱，财产外流一整年，是这样吗？不过也对啦，就是
就跟前面那个不要讨债是有点同样的意思啊。嗯，反正就是不要借人家钱，然后也不要欠人家钱。嗯嗯。再来就是初一初二不要洗衣服，因为这是水神的生日。
然后 Sophia 超高兴的。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家庭主妇们的福音就是很那叫什么理所当然的说、嗯、哦，初一 初二不能洗衣服啊，然后初一不能丢垃圾哦
但是我觉得不能丢垃圾蛮麻烦的耶。
真的、哦，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福音哦就是前面先赶快把这些事情做完就好了。嗯嗯嗯，对啊，
在除夕之前先做完、嗯、还有一个就是过年期间忌吃药。嗯，就说初一吃药呢病一整年，而且治不好。嗯，然后除了重病以外不能吃一般的补品补药，也初一最好不要吃。
嗯，就是非必要的时候不要吃这些东西。再来前面讲到的就是不能倒垃圾啊，不能 把家里的污水倒掉啊，或者扫地这些的原因呢，就是说因为这样很容易就是把自己家中的财气扫出门
哦，
对，就是东西都要留在家里面，然后就跟其实也是跟那个口袋东西不要让人家掏有点类似的感觉。
我以前不太相信这个，然后我后来开始研究那种灵修的东西啊，因为我们人类我们只知道三度空间，就是说科学它所能了解的范围，比如说有些人很铁齿他只相信科学，
对，
但其实科学了解的范围太有限了，科学只是我们人类已知的知识中的部分而已，可是宇宙当中有太多的未知，比如说四度空间，因为我们人类是三度空间的生物，所以我们看不到四度空间嘛，可是四度空间它没有力量存在，它还是有力量存在的，所以有些人会去你说扫地就是把气扫出门了，
这个很不科学，
但这其实是有道理的，我后来也相信了，所以像我那时候在搬来新家之前，我就是把那个所有的法术所有的礼仪啦都做得很完整，
你说立储的，
对，比如说要在房子的每个角落都要放那个檀香，它就是可以旺宅嘛，就是在搬进来的前一天
净化空间，
要净化空间这样子，然后呢还有一个过年忌讳的就是忌用针线，据说呢初一动了针线挑了龙筋长针眼，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生下的小孩呢眼睛会如同针眼一样小
我想到那个日剧，哎，你有看大豆田永久子吗？
大豆田永久我还没有看，
她就是一个女生，然后她离了三次婚，所以她有三个，对对对，她有三个前夫，然后每个人的个性都不太一样，可是这三个人都还就是离婚过后都还一直喜欢着她，然后其中一个前夫就是他们里面就一直讲日文那个乌兹瓦嘎吉塞，
乌兹瓦嘎吉塞
就是气量很小，就是这个人很小气，
很小气，
对，就是我想就是他说的，如果可能他爸妈在怀他的时候动了针线所以他就是乌兹瓦嘎吉塞，
乌兹瓦嘎吉塞ですね，
可是他那里面那个表达的方式很好笑，就故意给那个人用一个很小的器皿在吃东西，对，
这个很高干耶，
对啊，就很好 笑就是谐音嘛，
好的，还有一个就是忌用剪刀和刀片，这个我小时候有听过，就是初一不能用剪刀，然后可是菜刀可不可以用啊，因为妈妈如果
菜刀不得不用吧，
对啊
到底菜刀跟剪刀就是，
他是说菜刀跟他说剪刀跟刀片，对，不要动剪刀跟刀片了，
就是那种美工刀，对
对，遇见第三者也不能拿美工刀一刀一刀的割
我们这边不鼓励那个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
对，千万不要好不好，过年的时候，他说还有一个说法，
你的意思是过年后就可以吗
没有，就是
反正不要了，我们要就是
不要伤害自己，
小心安全，因为像我年初的时候都会有习惯去排流年，然后我今年的流年呢就是那个我的命理师朋友就跟我讲说，就是他所有的客户他都会跟他们讲同一件事情，就是今年大家都会犯血光，只是每一个人犯血光的宫位可能不一样，对，那像我的话就是要小心交通，交通安全要注意，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跟大家分享，就是今年是比较容易犯血光的一个年份，所以大家可以就是稍微多注意一下，
而且我觉得其实排流年这个啊，就是虽然说有些人会觉得它是个迷信啦，但是我觉得你排了流年之后，比如说老师给你一些建议，比如说你本来可能不太注意健康，可是你开始因为老师的建议吃的比较健康，
对啊，或是多运动多晒太阳等等，
我觉得这都是有好处的，
对啊，而且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会觉得把它当做一个就是心里有个底，就是今年大概会是怎么样的一年，然后跟我原本预定要计划的方向一不一样，那如果一样的话那就很刚好，然后如果不一样的话可能我就会调整一下自己的做法，这样就当个参考啦，
对啊，其实也是挺好的，那我有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一个影片，然后他是讲这个卜卦，就是他去占卜这个2022年今年，然后他的卦象，然后从推背图啦易经这样来看，他是说虎年其实是一个不错的年，因为今年是那个壬寅年，
对，
去年是辛丑年嘛，然后疫情爆发那年是庚子年，庚子年就是大凶之年，
真的
不是胸部很大的那年
又来了
倒霉事。然后那个庚子年，然后再来辛丑年，其实在古代一直以来庚子跟辛丑都是不好的年。
哦，
就是有
那壬寅年有比较好一点，
壬寅年就是比较好转的一年。对，他就说其实是丰收的一年。就是谷物会丰收啊，然后水果就是什么气候等等，但是他是说今年比较不好的是六畜
哦，
说会有旱灾和动物的瘟疫。
一开始今年 年初一开始就有禽流感，然后大家都在抢鸡蛋。
哦，是哦，
现在超市鸡蛋都架上都是空的，
好可怕，
连那种100多块200块的蛋都卖光。
好恐怖哦。然后他就说今年会有旱灾跟动物的瘟疫。对，就是卦象来看这样子。那所以大家其实就多小心了。但是今年我其实在前几天我在前几个礼拜有跟一个某航空的机师有吃饭。因为我们就在大家都很想问他说我们今年到底可不可以出国旅行。
了解。
然后他就说下半年出国有望
啊。真的假的？
他很肯定的跟我们说，因为他们公司他们公司的评估
已经开始在计划了吗？
对，已经开始在评估，就是已经开始在安排各种就是那种机加酒的那些设计那些行程。
欸，你知道在机场就是相关工作的人都很可怜。欸，我有一个朋友在坐飞机的那个清扫。他们是每个月都要做三次
PCR。
对，然后他说那个医生，因为他很多人要检查嘛，所以他们都很粗鲁。就直接给你捅到鼻子最后。
哦，你是说那个？
然后一直转，一直转。
哦，你那个女生朋友还流鼻血，对不对？
对。
哦，我看到。
很可怕。
好可怕。
对啊，而且因为太过频繁了，所以就是鼻孔就受伤。然后他跟医生讲说：“哎，这一只鼻子已经受伤，可不可以不要？”他说：“不行，两边都要检查。”
好可怕哦。
嗯，
因为我之前就是有流鼻血。然后其实是因为感冒，但是我就因为紧张，我就自己做了一下快筛。然后其实用那个棉花棒超不舒服的。
对啊，
因为你鼻腔其实是很敏感的。
对啊，
你会一直流鼻水，你会一直想打喷嚏。
对对对，
所以你自己在那边转其实都很痛苦。更何况是别人来捅你的鼻子。
对啊，
那就大家还是要就是多小心。我觉得少去人多的地方。然后出外一定要戴好口罩。
真的，
因为如果一被框裂啊，你的假期就毁了。你看有多少人就是在过年期间被框裂，然后就去，你还要自己付费。欸，
不是还有说那个就是因为喝喜酒的时候有人就是他其实可能是有染疫，他自己就是隐瞒他的足迹。然后还去喝喜酒，就害那个结婚的新郎跟新娘就是不能同房
啊。好惨。
对啊，就两个人就双双去隔离了
啊。好惨。喔，
很可怜。欸，就是大家不要这样害人害己。就是
对啊，这也是一个忌讳。过年的忌讳就是忌隐匿疫情。然后忌散播病毒。
还有就是忌跟睡觉的人拜年。
哦，忌跟睡觉的人拜年。
对，如果年初一的时候有人还在睡觉的话，不要急着在他睡觉的时候跟他拜年，要等他起床，不然的话就好像他就是一整年就会躺在病床上。
哦，有这个忌讳。
因为感觉就很像去探病这样嘛，人家还躺在床上你就跟他拜年。
哦，还有一个忌讳是忌连名带姓催人起床。
陈忠义。
欸，可是我很多人跟自己的另一半或是老公老婆都会这样
叫
啊。
对
对啊。你老公不会这样叫吗？说陈轩起床。
他只有真的很生气的时候才会叫我三个字。
哦。他可是平常就是我们都是互叫那个三个字。欸，
哦真的。哦，你说那个整骨的三个字。做复健的三个字。
你这样网友就会传说说哥哥跟三个字在一起。
没有啦，没有啦。可是我觉得叫你的名字叫三个字还蛮习惯的。
对啊，就很容易。因为姐姐也是这样叫我。
对，因为
我
们从小都叫三个字啊。
对啊，
然后所以我跟你的高中同学也是都叫你陈忠义。
对啊。
就习惯了。
然后还有呢？还有什么忌讳？
初一的早上一定要吃饭，因为饭呢就是象征着钱财，然后你早上吃饭的话就是代表你家里会很富有，然后只有穷人才会吃稀饭，所以初一的早上不能吃稀饭。
哦，稀饭。
嗯，
然后你知道吗，其实在日本呢，日本人平常是不吃稀饭的。
只有生病的时候，
只有生病的人才会吃。对。所以日本人如果看到你吃稀饭，他们会问你说你还好吗？
对，而且那个我之前看过一部日剧，他说就是女生要怎么讲，要很有女人味，就是很容易得到男人的心的话，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先学会煮粥
啊。为什么？
这样才能在男生生病的时候，你知道去他房间煮稀饭给他吃，然后喂他吃，这样子
哦，心机好深，
展现自己的女人味。
心机好深哦，绿茶婊必备。
没有绿茶婊不用煮粥就可以把男生的心骗到了。
但是绿茶婊你们不会有正缘、啊、你们正缘是被你们自己赶走的。
哥到底受了什么创伤？
没有，我是帮那些感情被破坏的人发声，为正义发声。
对啊，我们新年呢也要对自己有好的期许，要就是做一个好的人，正面的人，不要去做那些就你知道小
邪门歪道的。
没有了，就是要知道什么是对的，跟什么是错的。
对，就是你要走在正道上。就是不要做一些邪门歪道的事情。
对啊，
所有你做的坏事都会回到你身上。但是相对的，你知道这宇宙万物当中有一阴必有一阳，你做的所有好事坏事都会回到你身上。
真的，
就是说你不要光去看坏事哦，你做好事它也会回到你身上。
对，就比如说你在那个捷运上啊，如果看到老先生老太太不让位，我跟你讲，有一天你老的时候，人家也不会让位给你。
你现在在骂谁？
没有啦，你知道很多上班族在通勤时间，因为真的上班很厌世，然后真的都会就是坐在座位上
假装
睡着。
哦，
对，
我可以体会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是奉劝大家，就是看到老弱妇孺要让位。当然有特殊情况的例外啊，如果你真的很需要不爱做，就是上面有写，就是有需要的人都可以做。我觉得就是过于不及都不好。有时候公车上明明就空的跟怎么样，然后有些人就硬是要站着不坐下。
对，像我就是属于不太敢坐下的，就是即使车子很空，我还是不会去坐不爱坐、
哦，真的、哦、
就是总觉得会被正义某人拍下来，然后说他说你看那个 Jazz 的哥哥坐博爱座。
可是我觉得你不坐没关系，但你不要挡在博爱座前面。我有时候会遇到那种你知道自己不坐然后又挡在座位前面，然后人家要坐的人就想说哎、欸，我要怎么过去，然后那个位置就一直空在那里。
你就大声跟他说借过。
欸、有的时候我真的会说、欸、有时候心情不太好的时候。
但是我觉得搭公交啊，就是公共交通工具、台湾跟在大陆不太一样。像大陆的人更多。像我那时候在比如说我去上海或北京工作的时候，我的朋友都会跟我讲说，他说 Justin 你就打车吧。然后我都想说其实坐公交很方便、啊、我可以坐地铁。地铁又便宜又不会塞车。尤其在北京
去坐过就知道。
对，我坐了几次北京的地铁，我就体会到为什么不能坐地铁。因为第一个地铁人真的非常多，
对，
比忠孝复兴站还多。
对，
然后第二个因为北京地很大，它的出口比如说你从这个出口你出来要到你要去的目的地通常都要走非常久。所以然后你都已经比如说你都已经可能迟到了，你还要走那么长一段路从地铁到那个咖啡厅跟人家碰面或什么，太累了，所以你后来就直接就是滴滴打车。
对，因为重点是他们的计程车其实不太贵。
对，
然后因为他们的那个大众交通又更便宜，所以就是很多奇奇怪怪的人都会搭地铁。
对，
那你搭计程车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但当然啦，就是因为他们的计程车没那么贵，所以相对的就是计程车司机态度都很差。
哦，对，
想停哪里就停哪里，就这吧，下车。也是会有这种的。
没有，你现在如果是叫滴滴的车的话就还好。
对，私人的比较会有这种。
对，或是神州也很好。神州专车的话就司机很帅。因为他是那个专车，就有、有点类似那种就是尊荣的
Uber 的尊荣型。
对，就是有些就司机他会穿西装什么的。对对，这就是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不同的城市的一些公交的情形。可是像在东京我觉得坐公交其实就很舒服，
尤其是我觉得他们的公车真的很 amazing， 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公车可以准点到啊，就是可以准时到，真的很厉害。
对，我觉得以大 城市来讲，东京没有严重的塞车算是蛮不容易的，
因为他们的那个地铁真的做得蛮方便的。
对 啊，
对啊，然后乡下就是主要是靠公车嘛，可是他们的公车真的是无敌准时的、欸、
对啊，
然后有的时候那个司机啊，他不会像我们说哦没人就走了、嗯、他一定会等到时间到他才发车
哦，
不会说哦我们有时候不是都还会曾经上演过那种、嗯、就是在公车站牌然后一直对着公车挥手然后他就咻、oh, 就过去了、
嗯、
那种在日本比较不会发生，
而且日本就是地铁很干净、
嗯、
虽然他们其实是可以在地铁里面吃东西的、
嗯、
对，这台湾不行，
不过东京的地铁还是比台湾的脏，因为、
哦、
因为也是因为可以吃东西的关系、
哦、
难免啦，对啊，就会因为他们很多那种喝醉酒的人
哦，
我以前都想说啊既然那个地铁没有限制不能吃东西那我就吃啊、
嗯嗯、
然后后来才知道说其实真正当地的日本人
是不会在地铁，
那是他们的礼貌、
嗯、
他们不会边走边吃，也不会在就是一般通勤的店，他们有那个那叫什么不成文的
潜规则，
潜规则就是他们是一般的那种通勤的列车上面、嗯、他们是不会吃东西的、
嗯、
可是什么列车上面会呢、
嗯、
就是那种观光列车
哦，
就是如果你是要出去玩哦，带着快乐的心情然后一家人、嗯、然后一起坐那个四人的座位、嗯、然后中间会有小桌子、
嗯、
然后你就可以在上面吃东西啊喝饮料啊什么的
哦。
可是通勤的车子你通常虽然他们没有禁止吃东西但是几乎看不到有人吃、嗯、对，
那从我们现在聊的话题呢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有多么热切期盼旅游的心情啦
对啊，
对，其实我昨天跟朋友聚餐，就朋友来家里喝酒、嗯、然后我们聊天就是聊到每一次去不同国家旅行的一些回忆这样子、
嗯、
然后大家其实也都非常想念可以旅行的日子、
嗯、
那也希望在今年呢就是这个疫情呢能够真正的就是趋缓，我们其实不期望就是 Omicron 或是这个新冠肺炎从地球上消失、
嗯、
因为看来它是不会消失，
对啊，
但是看来它有越来越弱的迹象，
嗯，
那我们就希望呢我们能够今年能跟病毒和平共存、
嗯、哼，
然后希望下半年能够像那个机师说的一样我们出国有望对
你这样给那个机师压力好大，
我又没有说他是哪一家航空欸、而且他是一个二十几年的机师、
嗯、你
就觉得听他讲就觉得很有公信力、
嗯、
可是现在他有说到一个就是机票今年涨得很凶、
欸、难怪你这样讲我突然想到一个连结点、
嗯、
因为我们之前不是因为疫情都不能出国嘛，然后我有买那个航空公司的联名卡、
嗯、
然后联名卡是有累积里程的嘛、
嗯、
然后之前都有一直让我们延期哦、
嗯、
前两年他都一直让我延期，
今年不让了、
嗯、他今年只延到今年三月
哦，
对啊，我想说、欸、你如果这样讲的话就是代表说、嗯欸、可能三月之后有可能可以飞，所以他不让你再延期了，会不会是这样、
啊、有可能、
嗯、
因为其实如果 Omicron 没有在台湾大爆发的话、
嗯、
那大家也都打过两剂疫苗了，其实出国就可以了，
再过几个月可能大家都打完三剂了，
对、
嗯、
像我打的是 BNT 嘛，
我也是，
那我早就可以去美国了
哦，
因为去美国是我们家人也有飞去美国嘛、
嗯、
那他们是打完两剂就是完全不用隔离、
嗯、
你可以直接进入市区、
哦、
你可以直接 回美国家里这样子、
嗯、哼，
其实人家没有在限制啦，大家比较担心的是回来以后要隔离，
对啦，而且隔离的地方又很容易，因为大家群聚在一起又很容易 会染疫，
对，
因为那个不是有些案例是就是清洁工带着那个病毒就是到每个房间去，
对啊，
对，所以其实处处都有危险啦、嗯、我们能够做的就只是把自己保护好，做好清洁，
对啊
对啊，
那还是希望就是说今年呢就是这个疫情趋缓，然后大家都能够
平安的过好年，
对，然后去想去的地方旅行，
嗯，最后呢要欢迎大家来追踪 JS 的脸书专页和兄妹不 Gay Bye 的 IG Brothers Talk， 也欢迎你把听节目的心得和未来想听到的节目内容留言跟我们分享，这一集的兄妹不 Gay Bye 就到这边啦，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Oh,